背后一讲哈，感谢赞美主。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鼓励大家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讲，所以下个礼拜呢，我打算做一个总结啊，加拉太书的总结啊，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哈，所以我想说会把很多的东西浓缩起来哈。那这个浓缩呢，我是尽量浓缩啦，希望呢一个半小时可以把里面这本书的丰富的信息呢有一些的重点提示，当然对于某一些重要的经节呢，我会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那就像我说的，理解经文是一件事情，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那个才是重点。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第六章，今天是第六章的第二讲。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灵，那个新的原文是灵，把他持续的挽回来，复原补足，又当自己持续的小心谨慎哦，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提了这一节经文呢，引发了一些的问题。那谁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当然就是我们前面第五章后面讲到这些有圣灵九种果子的彰显的人，他是随着圣灵行事的，他是按着圣灵引导的，那这样子的人才叫做属灵的人。而且特别提到他是要用温柔的灵来怎么样，来补足，来挽回，然后自己小心啊，你不要被引诱。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有些人比较属灵，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灵。为什么需要温柔？因为你把它补正挽回不是只有一次的，可能是要很多次的，所以你必须要有温柔，要有忍耐。如果你没有温柔忍耐的话，那你说要挽回一个弟兄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个弟兄呢常常生气，常常有暴怒的灵，那你要温柔的把它挽回来啊，他就发了，你又再把他挽回来。哎，他又发了，你又再把他挽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耐心忍耐哈。那但是呢，你在挽回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小心哈，你不要被他的暴怒的灵影响了，你自己也跟他发怒哈。那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你的爱心是持续性的，你不是一次两次第三次哦，再来我不理他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你知道我陪你走一里路两里路第三里路，那对不起我不走了，那个就不是属灵的人，那对不起。然后第二点，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么很显然第一节里面所讲的事情呢，也就包括了什么哦？什么叫做重担呢？原来重担就是说这些人被过犯所胜的。那我们在基督徒肢体交通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那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态度可能你以前像我一样啦，那就是嘿，逮着人家的小辫子就攻击他，可能就是会说他一些不是。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属灵的人，那你的方式就不一样了。OK， 你可能对着某一些人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破口大骂，对，你现在的属灵的人要开始挽回他啊、你在不同的情景当中，你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这个就叫做互相担当，互相的承受背负。因为这个担子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暴怒，因为某些人说了话或者做了一些事情他不爽看不顺眼等等，引发出来的这些的问题，甚至可能因此呢就开始毁谤这个人。对，我们孔老夫子讲啊，这个我们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就是说不会因为一个人呢说话很好啊你就举荐他，不会因为一个人说错话就把他整个人都否定掉。但是呢我发觉我们华人文化当中呢常常会以言废人的，把这个人整个都批评的一文不值，就因为他可能说错话或者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原来这个重担是要你跟我彼此担当的，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个基督的律法呢，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为原则规定。但是这个基督的律法，我们简单的说就是爱人如己啦，彼此相爱啦，你把它当用律法这个角度来看。可是这个律法你可以翻译成为 teaching 教训，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对于旧约律法的看见啊。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 no， 你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么这个跟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字面上的意思的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他是来完全这个律法，所以对某一些人来讲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这就是基督的教训。所以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吗？你是一个耶稣带着印记，带着耶稣印记的人吗？我们今天会讲到你是一个这个跟随圣灵走的人嘛，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他对旧约律法的解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讲，他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从他心里面的污秽的那才会污秽人。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其实他就把整个旧约关于饮食洁净的那个利未记里面讲的那个洁净的这个礼仪的律法呢，全部怎么样，全部推翻。所以他在这里指的基督的律法，他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对旧约的解释，这个叫做基督的律法。但是这个基督的律法简单的说就是要彼此相爱，是爱人如己，是要共同来背负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方式，难怪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其实以后我们再讲说我们彼此相爱，其实你要回到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我们完全基督的教训一起来背负，你跟我不是孤单的，我们共同体认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共同体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了，所以我们的情欲也在那上面死了，让我们一同来完成基督的律法，彼此之间彼此相爱，不要再彼此相恨相咬相吞。第三节，人若无有自以为还有，就是自欺了。那么新译本的翻译他说，如果有人本来没什么了不起却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诶，那就是欺骗自己。所以呢你马上读了以后你就知道，诶，他在讲说谁是属灵的人。那如果你不是属灵的人的话，你自以为是属灵的人，对不起，你在骗自己。 OK， 但是 TPT 给我们一个这个热情版，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太重要了不肯屈身去帮助人家，那么你就是生活在欺骗当中。所以这个 热情版的，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你应该是可以帮助人家的，不管你认为自己属灵不属灵。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两个张力，所以你要看见我们一来呢，不能够说啊，我不属灵啦，哎呀，这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人，你让牧师传道去做啦，不要来找我啦，我不属灵啊。我告诉你，十个里面有九个半的基督徒会这样讲，哎，我不够属灵，嘿，我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你起码要为他代祷，你起码要扛一扛啊，不要推卸共同负担的责任，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四节，个人应当持续的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要常常醒察，你常常醒察，你才能够在生命上有长进。我们最怕的基督徒就是说，我觉得还不错嘛，我礼拜天上主日啦，参加查经啦，每天祷告会啦，我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子，你的参与非常好，感谢赞美主。这保罗说，你要常常查验自己，你的动机如何，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在进步，你的思想当中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污秽，还是那么容易受到这世界潮流的影响。你要查验自己，这样子他所夸的就在自己，也不在别人了。因为第五节，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二节讲到重担要彼此担负，第五节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第四第五节是一起讲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弟兄肢体之间可以彼此帮助，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为要建立圣徒，各立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个是我们大家彼此在服事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肢体。但是呢，你自己的生命呢，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好像一起来扛台约柜，我们一起来服事上帝。但是你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帮你抬。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你跟上帝自己建立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各同不同的服事，我们有讲台服事，我们有敬拜团的服事，我们有探访的服事，我们有这个查经的服事，我们祷告会的服事，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服事，我们有医病赶鬼的服事等等哈。那这一些都是服事，在帮助弟兄姐妹建立他们的肢体，建立他们的生命的，但是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信徒最终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任，这是亚兰文的翻译。那意思就是说，你我团队服事当中大家做得很好， OK， 我们在敬拜团里面，哇，我们可以非常的 harmony， 非常的和谐，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的生命跟上帝是直接对上帝负责任，别人的生命是其他人他自己负责任，你没有办法为他负责任。牧师要帮助大家每一个人成长，不管你会不会觉得刘牧师很唠叨啊，或者是罗牧师讲了一些的话你听得很不爽，不管怎么样，那你的生命你自己要负责任。我们把众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要跟上帝负责任。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就是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很快了哈，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在道理上持续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OK， 那么这句话是 中文的翻译哈。那新译本的翻译说，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的美物。好，那这个就比较更丰富的哈，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只有奉献给施教的人哈，不是说只有奉献给牧师哦哈。当然，牧师代表教会，他说哦，我奉献给教会，其实是奉献给牧师。好，很好，感谢赞美主。但是他这里讲说一切的美物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啊，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讲过哈，因为牧师他是真的是倾囊以授啊，他讲的不仅是圣道，他还把自己的生活也展现给你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那也许你会啊，这个啊，不管怎么样，他一直在就是说，你要把一切的美物跟他分享。所以呢，有真正的在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的，他讲说，教导的人跟被教导的人当中有一个双向性的交流，恩高的传递，恩高的传递 ，Spirit Transfer， 有灵的转移，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他在这边讲，其实这个概念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啊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生你的父母很重要，但你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那么你知道，在我们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先知门徒哈、啊，那个先知门徒的原文呢、啊，如果你去看的话。他是讲先知的孩子，也就是说教导了，就像保罗他讲说，做师父的有一万，为父的不多。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保罗在这边讲说，哎，你们这个一切受教的人呢、啊，你们就好好的奉献给你的牧师哈、啊，不是啊，你要在这边看到它里面很深厚的含义 ，OK。生下你来，生活上养你的，但是在属灵上面教导你的，保罗认为那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你就知道他的背景就好了哈。因为一个属灵的好的老师，就像你找到，就像以前犹太人他们要找对拉比。他们也在选择拉比，哪个拉比对我好，哪个拉比不是对我好啦，对我的生命有帮助的，我就要去跟随他。但是拉比本身呢，是他要有他的道德标准，那个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我们呢要尽力的跟你的属灵父母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不仅是恩高上的交流，物质上的交流，心灵上的交流，那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建立的关系。那第六节解释起来呢，你说嗯，第七到第十节可能是在讲这个施教的人跟受教的人的关系。第七节他说不要持续的自己欺骗自己，这个是被动式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持续种什么收的也是收什么。如果说一个老师好了哈，他在教学生的时候，然后常常骂学生哈，讲粗话脏话，我告诉你，学生都会了，都学了啊！这个是某某老师他的口头禅啊！我告诉你，你种什么，学生就收到什么。在以前犹太人的拉比文化里面，哈，是老师做什么，学生就跟着做的。这个叫做什么？学习。老师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老师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说：“这个夫子，若是你的话，你请你吩咐我过去啊，我也要走啊。” 耶稣行神迹叫死人复活，我也要行神迹叫死人复活，那这个叫做跟随拉比的精神啊。所以你要知道第六节就是在讲一个跟随你的属灵老师的意思。那他在这边警告，哎，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边第八节跟着他，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持续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原文直译我比较喜欢，他这个翻译就是说，撒种在自己肉体的人必从肉体收毁坏，但撒种在圣灵的人必从圣灵收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你跟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永远有两个选择，你要顺着你肉体的情欲去撒种，撒在肉体上，你一定发展出来是毁坏的生命。你要是顺着圣灵的引导，你所撒下去的撒在圣灵上面，圣灵把你孕育出来，圣灵九种果子，也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个进天国的人，一个进天国的信徒，他一定是充满了圣灵九果的。那你说圣灵九果要怎么去收成，也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撒什么种子，你撒的是情欲的种子吗？是七项哈，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那是七项，还是你去撒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九种果子？选择是你在选择。那我们对老师我们也一样啊，老师对学生也是一样啊，老师对学生也要撒这个九个圣灵果子啊，我不能够随便撒一些情欲的种子，诶，那一定会收成那些不好的东西。那这些都是相对的。第九节第十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一样，你行善，行善什么？对保罗来讲，你就是要去结九种圣灵的果子，那个收成就是要收到永生。但是你在撒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灰心？ Yeah， 也有可能会灰心。但是保罗说，你不要灰心，你到的时候一定就收成了。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特别是向信徒一家的人。那这个地方很显然的是讲到财务上面，他有缺乏，你帮助他。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哈，但是我在这边，我上一次呢，因为上一次的时间呢蛮长的哈，所以我最后呢，还有从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一直到六章十节当中呢，保罗写了13个命令，这13个命令呢，就是第一个啊，五章二十五节，让我们顺着圣灵持续的行。Walk in the spirit， 这个 walk， 这个走路啊，这个形式啊，是一个现在连续式，所以你一定要顺着圣灵持续的行。第二个，不要持续贪图虚名，26节，不可持续的彼此惹气挑衅，26节，不要互相持续的嫉妒，26节。我们会不会容易嫉妒苦毒啊？一定会的嘛，人多的地方呢，就免不了有这样子的事情。有些人就单单因为某些姐妹长得比较漂亮，某些弟兄长得比较帅啊，你心里就很难过，酸酸的，嫉妒啦，苦毒都跑出来了。那这个是难免的。但是呢，保罗他在这边讲了，就是说你没有爱，基本上你没有爱，你没有爱的人才会这个样子。有了爱的人，你会欣赏了，哦，你长得很漂亮，感谢主哦，哈利路亚。然后你心里一点遐念都没，你要开始欣赏，要开始赞美耶稣，哇，怎么把一个姐妹生得这么漂亮，哇，又有气质， 哎呀，做事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又尽美，你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你真的有那种仁爱喜乐和平，你为他感到喜乐，而不是嫉妒。再来，就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持续的挽回有罪的落在情欲网罗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节。持续的小慎谨慎，小心谨慎观察，免得自己进入诱惑，陷入网罗，这也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持续的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完成彼此相爱基督的教训。第二节，持续查验自己的行为，交代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肯定与否，因为你的担子要自己担，这是第四节。个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交代自己的良心给上帝，这是第五节。你要支持教导你的语言和他的事工，要和老师有一个良好的双向沟通。OK， 不是不好的东西吗？OK， 我这边稍微改一下几个字哈，不要持续的自欺，被欺骗，不必撒种子就可以得到果子哈。你一定要撒的，而且你天天在撒，你不要想说我撒了一个坏种子，将来不会收坏的东西哦。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你撒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你将来一定收好的不好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认罪悔改？我们拦阻了神对我们的愤怒。你不要想说，哎，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不会对我发怒。哎，你太缺乏敬畏上帝的心。愿敬畏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流淌。因为我们必须要敬畏神，才能够得以成圣哈。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的信息。OK， 第十二个，持续的行善不可丧志啊！你行善，你可能会有点灰心啊，没有得到你预期的效果。第十三就是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基督的肢体的家人，行善啊，帮助他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结语哈。结语是从六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那保罗亲笔写的信啊，其余的书信呢，都是委托其他的人帮他写的。亚兰文是说他的意思，这一节的经文意思就是说，这一封信从头到尾都是我保罗写的。但是呢，希腊文的那个圣经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保罗从第十一节开始写到最后才是他自己亲笔的。但不管怎么样了，这个不是什么重点哈。但是重点就是说，保罗他讲说，哎，这是我亲笔的写信哈，不是别人冒名的，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证据，说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二点，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持续的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持续的受逼迫。那我们在这边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以前比较少提到，但是现在我要特别的提到。那我们常常看到外表做得漂亮却没有真理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教会呢？有的。那不肯接受十字架的自由，完全是为了外表的好看。那我们教会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教会是真诚的 sincere 啊。那当时的教会呢，害怕犹太人逼迫，就随从割礼派的人，试图将外邦人的信徒呢变成规划的犹太人。那规划的犹太人呢，你割礼了，你等于就是入了犹太教。也就是说，外邦人 信了耶稣之后再受割礼，也等于就是入了犹太教，脚踏两只船。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危机，难怪保罗这么跳起来。加拉太书里面充满了火药味道，太真的是保罗的不跟他们客气哦。哇，真的是这个词语里面字里行间当中呢，你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那我们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教会只注重外表，希图外面体面，外貌体面，但没有真理，那麻烦，那真的是无非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重视的就是，你有没有割礼？哦，你割礼，那你就是虽然你是外邦人呢，你可以来我们犹太人会堂，我就不会逼迫你了。外邦人没有信耶稣，我逼迫你啊。犹太人会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这真的是有些人信心软弱呢，那就会怎么样？就会说，割一些又怎么样嘛？反正呢，我就少了这个麻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因为省的麻烦呢？这个麻烦，很不巧的是真理的问题。对于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真理的问题。三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持续的守律法，这守就是遵守的意思，他们愿意你们这样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夸口就是引以为傲自豪啊。所以他们自己做基督徒其实也不太遵守犹太的律法，那更不会遵守基督的律法啊。他要求你们受割礼的，好让他们可以夸口说，你看那些人信耶稣还是受了割礼，那好像多了一个律法派，我们共同来逼迫那些还没受割礼的，或者是说逼迫那些只要十字架的人。哇，所以在当时呢，如果说蔚为风气的话，那保罗传的真理就变别的福音了。那真的就是保罗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我很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基督道理了。哇，保罗真的很生气，保罗也很难过。所以呢，保罗他在第十三节在这边讲，连你们自己守割礼的也不持续遵守律法。当然保罗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他自己法利赛人的这种观点，你们其实也没有在守什么律法啊，你们还割礼，从我以前加玛列门下的那样子的经历，你们是算什么吗？你们自己也没有守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基督教有些人，他说你要去守安息日，那如果说让一个犹太拉比的来看，你们这个安息日守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乱七八糟一样嘛，你这个守也不像说守啊。所以我们要从基督的律法、基督的教训来看守安息日这件事情。OK， 十四节，但我不断不以别的持续的夸口。前面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现在式，持续的引以为傲，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个十字架其实是借着 through the cross， 透过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彼此定啊。好像你看到了这个十字架，不是我定在上面，就是世界已经定在上面了，这个世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文化都不会影响到真实的以基督十字架为荣的基督徒。你以十字架为荣吗？你就不会受到现在美国的所谓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啊。我昨天 才看到一个影片，对，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欸，上帝是同性恋者，哇，真敢讲，欸，台下人一片欢呼。我想说奇怪，这些人真的是信耶稣的吗？那你就看到这一些，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很容易分辨，就是看你有没有被现在的文化潮流影响。哪些教会他说，欸，我们这个欢迎同性恋啊，这个变性也没关系啊。那样子的教会绝对是假的。你不管他说什么，哎呀，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救恩福音。打着这样子的旗号很容易混淆了。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你不能够跟他打混战，打混战你一定就被世界潮流文化给吞了。所以教会到哪里去都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你要有一个对于耶稣基督的忠诚，你不能够随风漂流，害怕被逼迫。整个在这边讲，其实整个的教会，在美国界的教会已经非常危险，有很多的教会已经沦陷，有很多的教会不敢讲真理。该反对就应该是反对，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跟这个世界，这个基督徒跟世界是分开来的，完全没关系了。这个就是一个掷地有声的宣告。但真实的基督徒，你愿意为了追随基督而把你像保罗这里讲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吗？我告诉你，真实的基督徒不是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面对真理，绝对的真理，不妥协的真理，你的态度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说新造的人，唯一真正重要的就是靠着这个美妙的新造生命改变而生活。这是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它的翻译。 OK， 那么新造的人呢，对比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就是为使人生发仁爱信心的才有功效。那你的信心带着爱的，没有带着爱的信心都是假的。割礼不割礼 doesn't matter。 你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在第五章第六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如果因为我不是受割礼的，你就不爱我，你这个不叫做信心啊。如果说讲白一点，它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因为我不受割礼，你就攻击我，你就诬告我，污蔑我，你这个根本不是我们所谈论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 ，OK， 那保罗他以十字架为荣，做新造的人，超越了这一些，爱，成全律法，不是旧约的那个方式。割礼派人以割礼为荣，要回去做那个不能够成功的犹太人。那保罗说 No， 呀，yeah ，十字架让我做新造的人， 那待会我们会谈论比较深入的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十六节，凡照此理准则而持续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那这句话你不要说这是最后第二节哦，我告诉你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节。新译本他说，所有照这准则而行的人，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那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字哈，和合本他翻译和神的百姓，神的以色列民哈，这个和希腊文叫做 kai， 这个 kai 可以翻译成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的看懂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这些人是谁？按照此准则而持续行的人。什么准则？我不要得理，我要做新造的人啊。了解了，只有新造的人我才祝福你们哦。嘿，保罗在这边很不客气哦，没有像其他书信啊，祝福你们这些全教会的人等等啊。那保罗对加拉太人很不客气啊，你们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持续照这个道理行的人，意思就是说，我管你是外邦人，管你是犹太人 ，OK， 你按照这个道理的，我们去做新造的人，这些人，我祝福你平安怜悯，因为你们是神的以色列民。所以他说，这些以色列的民是包括外邦人。信耶稣的也包括信耶稣的犹太人，但是不会去强调割礼的那个犹太人，他们都是神的以色列民。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最后第二节讲到新造的以色列民，新造的他们不会管割礼不割礼啊，他们去研究基督的律法，基督的教训，跟着耶稣走，就是顺着圣灵行事的人。他们着重于撒种在圣灵里面，要去收圣灵九种果子。他们避免，他们不要去撒那些情欲的种子，因为会收到败坏。这样子的人，愿平安怜悯临到你们，因为你们是真的新造的以色列民。他的意思是在这边啊，那就是十六节哈，这最后第三节哈。最后第二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持续的带着耶稣的印记。那我们又看到什么叫印记，那这个印记呢，前本新约只有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印记不是我们启示录那个什么666什么兽的印记，那个印记跟这里的印记是不同的字。这边的印记呢是指着什么呢？这边的印记是指着主人加在奴隶身上的记号，烙印啊。我们看到有些牛场里面的牛被烙印，说诶，这家是刘氏家族的牛，身上有一个印记，那个烙印，那是保罗他在这里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保罗是为服侍主的时候呢留下的伤痕。那我们讲到他可能是在路斯德一个念的时候服侍的时候被众人用石头打，可能他的眼睛被打瞎了，不是瞎了就是打坏了，然后呢可能肿大，所以人家一看他说，啊，保罗你怎么一个包，但是保罗说这是我耶稣的印记。所以 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印记就好像主耶稣为人钉十字架那个手上的钉痕的印记一样。所以我在说这个印记跟启示录的印记是不一样的，也不是自残哦。现在在天主教过去的历史也有人自己鞭打自己啊，有人自残啊，哦，我也有记号。不是啊，这个记号 是你为服侍主所受的伤痕。 OK， 但我们待会会讲更深一点的。我们现在有属灵的印记，你的印记是自己愿意背负十字架的印记，是也许你在服侍的时候呢受过伤，有人对你不了解，误解你，唾弃你啊，诽谤你。 OK， 你要是问心无愧，那就是你的印记了，你做的正，没有以暴制暴，以怒骂还怒骂，那个印记就是你的印记了，别人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上帝看见。十八节最后，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面。这个心的原文是灵，那或者是说呢，流通在你们的灵里面，所以神的恩典要流通在你们的灵里面。阿们。所以这个是很快的讲到，我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那我们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十二到十三节，这些割礼派的人引诱加拉太人受割礼的理由哈，因为我们看讲到了这个西图外貌体面，哇，外表会很好看。那想要肉体上好好表现，被人重视，特别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跟咱们中国人可能有点像，体面一点嘛。那体面呢，就是做出良好的表现，受人重视。OK， 那因为你一旦受割礼呢，就可以继续的，就会被继续要求遵守犹太人的规定了。那么这个就符合外邦人呢，要到或者是归入犹太会堂的条例。那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可以参加犹太会堂的活动，也是准备做一个归顺的外邦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肉体上面呢，他们也可以夸口说，哎，你看啊，这个外邦人要做我们犹太人啊。有那种这个规划到犹太人的这种对规划的话，他可以说啊，你看又一个人啊接受我们犹太人的神啊。第二点啊，如果怕自己为十字架受逼迫，是会怕自己受十字架逼迫，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说他十字架的本身，而是指基督的代赎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称义的信仰核心。所以这个十字架呢，不是真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属灵意义上面的十字架。所以只要外邦基督徒也受割礼行律法，割礼派基督徒就是一个好的犹太教徒。基本上呢，你不会被犹太教徒逼迫排挤，你还会受到赞美啦、鼓励啦。但是如果你只高举十字架的救赎，拒绝跟割礼派或者是这些守律法的话，犹太教他一定要逼迫你这些传道人跟信这样子的人。所以十二十三节就在讲说，哎，我怕自己受到十字架的逼迫，哎呦，干脆就这样子吧，反正呢，大家糊弄糊弄一下。可是这不是我们真实信仰的人应该做的。有些时候你信耶稣要遭受逼迫的，我们当中有些人为了信仰而受逼迫，但也有些人为了不受逼迫而放弃信仰，或者是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免得被逼迫。那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你会为了不受逼迫而改变一些你的信仰吗？保罗就在讲这一些，他希望你受割礼的一些理由。第三点，希望借着加拉太人的肉体夸口，要加拉太人受割礼的，自己也不守律法，但是他可以夸口。所以呢，保罗他是以 一个法利赛人的立场来看，你们自己什么东西嘛，你们根本也没有在守。第十四节，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这个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别人传割礼而保罗单传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他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保罗他那一次去大马士要去逼迫教会的时候，突然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也就是说灵里面他遇见了十字架上的耶稣跟他显现。所以保罗怎么样？再也不会回到旧约的律法。他那一天就他而言，他已经跟耶稣定十字架，他不会再回到世界，他已经或者讲世界失去了他，所以世界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把世界的事情万事看成粪土。那世界也对他也是这样的，所以两个是互相互不相干的人。所以呢保罗他可能他自己有讲嘛，世界把他看成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渣，真的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强调十字架，因为呢十字架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把基督徒和世界分开了，叫世界跟基督徒彼此相恨，不能相容。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十字架的信仰，在我们遵守谨守着他，就帮助我们跟世界分开了。哎，这个世界这个体恤外貌，稀图外貌体恤的体面啊，稀图外貌体面，但我们不去看人家的情面，我们只看耶稣。对，你的信仰如果到这个样子就非常好，但我们也是要聪明一点啊，也有智慧一点啊，我们尽量不要让人家误会，但同时我们也要谨守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最重要的是对真理要有绝对的认识，而且你要绝对的跟随耶稣。第二点，一个基督徒不愿意跟世俗为友吗？你要跟世界分开，你就要开始传扬十字架，你传也说也做。所以呢，你就跟世界分别出来，那世界会恨你的，世界会反对你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爱十字架不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你就不会去拥抱十字架，你就会逃避了。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跟世界上分开的一个试金石吧。一个逃避十字架的人就以世界为荣，夸耀世界；一个不爱世界的人以十字架为荣，夸耀十字架。所以我们跟世界，跟世界跟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十字架在那。所以保罗才会讲这句话嘛，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哎，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先挨进十字架，这样你就死了，你就不会爱世界。所以这就是保罗他以基督仆人的身份劝告我们，让我们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他不稀图外貌好不好看，体不体面，他只讨神的喜欢。我们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他们一到世界上去就迷失了？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他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不够，他们没有被好好的训练怎么样 像保罗这里讲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跟世界说啊、哦，有你没我，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人因为情欲的问题，很容易被世界给吞没了。你家里有小孩的，你一定要让他知道十字架的真理啊。假使徒害怕十字架，保罗夸十字架。人若不爱十字架，就不能够爱神。人若不夸十字架，就不能够处处得胜。十字架是死亡的修路，世界看保罗就是修路，是万物中的渣渣。保罗通过十字架看世界是暂时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是自己与主同钉在十字架，所有的肉体跟肉体的情欲都死了。你要这样看自己。所以十字架的真理，在家庭中，在教会中，要常常讲，提醒大家。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哈，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受割礼不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因为割礼是割去一部分的，但是呢，心跟耳朵呢，不见得你割得到，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动作。那你受割礼是旧造的人，不是新造的人。只有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不是去受割礼做犹太人，是凭信心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做新造的人。那保罗他在不同的书信当中呢，讲到割礼都不要割礼了，他说腓立比三章三节，真受割礼的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不夸着我们教会体不体面，好看不好看，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天堂神同在。腓立的教堂不见得是有神的灵在那里。 OK，加拉太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记得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只有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我们刚刚讲，我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受割礼就不会彼此相爱，就跟你彼此不相爱，意思就是说割礼不割礼不是问题，主要是我们有没有爱的问题。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保罗对割礼的属灵意义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最清楚，原来这个割礼是预表将来你们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才是他的意思。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真的割礼的人是灵里面的割礼。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可能你从来没听过，那啊，旧约有没有新造的人？有的。旧约里面新造的人在哪里呢？就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这个是亚当，于是起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然后弟兄姐妹，末后的亚当也是耶稣，兵丁用枪矛刺了他肋旁，血流出来。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在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从勒庞做了一个新造的人。OK， 这个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亚当那时候就对夏娃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在属灵上，就是耶稣基督找到了他的心腹，就是教会。那个教会是从他肋骨里面取出来的，新造的人，也就是你跟我是新造的心腹。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大家都会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才是新造的人，因为是基督把教会生出来。OK， 所以那什么是新造的人？我有一题的作业哈，如何成为新造的人？那么什么是新造的人？按照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教训，新造的人就是拥抱十字架致死肉体的情欲，跟随圣灵的脚中行，祷告也像耶稣，思想言谈也像耶稣，行事是跟着耶稣对旧约律法的解释，教导人也是根据耶稣的教导，并且如同保罗一样成为基督的奴仆，带着耶稣的印记。这就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吗？愿上帝祝福你啊。如何做新造的人？有一题作业。好，第十七节哈，最后讲到印记哈。这保罗的印记呢，不是割礼，乃是为基督受的苦楚。那么他要求人不要再用割礼的问题，或是批评他的论点来搅扰他。人都不要搅扰我啊，因为他身上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伤痕。印记可能是他眼睛不好，眼睛肿大，但是他认为这是他光荣的印记，是他作为耶稣基督仆人的记号，所以他不会再回到旧约律法的奴仆了，他现在是基督的奴仆了。十八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灵里面，因为人心靠着恩才能得坚固，不但坚固，也会心被恩感的歌颂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被神恩典的灵恩典留在我们的灵里面，你就会心被恩感。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你就会一同来歌颂赞美上帝，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灵里面流动。我觉得敬拜赞美的时候这是最棒，因为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流动，病也得医治了，邪灵也赶出去了，这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在讲哦，印记不是自残所致，不像有些人哦，天主教最多了，那自己把自己自残哦，啊有印记，他说，这个是圣痕啊，但其实就是为主服事所受到的伤痕。那么属灵上面呢，如果你是为了主传福音哦，遭受人的唾骂，或甚至啊攻击，留下了伤痕，这个伤痕可能是你心里受伤了，那也是耶稣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是我们服侍主所留下来的印记，也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心态。因为你带着耶稣的印记，你是为耶稣受伤，你也 ready， 你也预备好去为耶稣受伤。 因为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很愿意的是预备自己去受伤，但另外一面就是你也要小心哦，你不要把这个印记扩大哦，变成骄傲的记号，嘿嘿，你看我有你没有，当然是另外一个极端哦。但不管怎么样了 ，Are you ready to suffer？ 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吗？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哈。这是我们今天啊，那我们的作业最后一次啊、还不少，但是呢却是丰盛的，所以呢也请大家赶快的哈、赶快的要在这边做作业哈。那我很感激有一些的同学呢，他作业做得很快哈、因为他非常精简的把这些问题给打回答了齁，那很感谢主齁。所以对啊OK,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有人写了问了一个问题齁。老师，基督徒在手上或身上刺青，他可以敬拜服事吗？哦，那这个问题呢要从两方面来看 ,OK? 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刺青啊？刺青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好像是不允许的啊，不要在自己的身上啊，因为刺青很可能呢也就是标榜自己啊，也可能是一个那个邪灵的一些的记号符号。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有这个雕刻偶像的嫌疑，所以我个人认为刺青是不好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是说他可不可以敬拜服事吗？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那这个因为他对神的话不尊重不理解，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台下的人 ,OK? 因为你敬拜的时候呢是要将神的恩典医治启示带下来的。那这一些的灵的流动是要流到人的灵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但是呢如果说你身上有一些其他的刺青啊符号啊，那也会把人台下的人呢他可能就无形当中被这个邪灵利用这些符号呢让他吸引，让他说哎呦那我也可以。或者是说在灵里面呢也受到那个灵的转移。可能就开始有悖逆。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因为这个在牧师你可以说成立敬拜团队的时候呢，你可以立一个规定不可以有刺青，免得服事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对的灵在那里流淌，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盼望你们赶快写作业了。好的，没有问题，我们请这个对不起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带领者信主之前纹身的，那就把它拿掉。他如果真的认为这个不好，他也愿意拿掉的话，那么他应该是要拿掉的。纹身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应该有的。这个是在立位记里面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刺青了，那就不太好。 所以我个人不会让自己有这个刺青，因为刺青本身呢，刺青的人的心态是什么，你要去研究一下。所以那如果除不掉的话，那没办法。但我基本上不会，我还是不会让他上台。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会影响到台下的人，所以可能有一些 cosmetic 啊，一些这个医美哈，现在技术啊，移植皮肤啊，你把它盖掉都好，OK，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加拉太书第6章是不是前者指地位上临界完成后，后者规定现实当中的活出？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好的，在6章15节，他讲，他说受割礼不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在加拉太书6章这边所讲的东西呢，你说要去做新造的人，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你要做新造的人，你一定要跟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一起来看。那这个一起来看，你才能够知道这其中的意义是什么。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才能够做新造的人。也就是说，基督耶稣里面出来的那个肋骨，你要做成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一定是要在天上，你要相信在天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两个，我相信是相辅相成的。你可以彼此的互相的引用。但是这个做的这种方式呢，我认为是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为主，因为已经造成的是天上灵界已经形成了，我才有信心做成新造的人。OK，希望这样回答你可以明白哈。好的，老师，年轻男孩子戴着耳环可以领敬拜吗？我要戴着耳环呢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呢，按照那个Torah 哈，那个你可以说我这个耳环是，我是基督的奴仆啊，那你就要问这个戴着耳环的这个男孩子，你为什么要挂耳环？因为现在呢，有同性恋的人挂耳环，那也许很容易引起误会。那各个教会他必须要做决定，如果说哦你挂了这个耳环，然后大家通通都来挂了，那不行，或者是说你要当众宣告说这个人他戴耳环是因为他说这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OK，那这样的话可以，OK，但是呢教会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对风俗民情来讲，我们华人是没有的。所以呢，在这一点方面呢，就比较麻烦。但是呢，耳环这个事情在旧约，因为它旧约有记载，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是我是归耶稣基督的。但你也不必要在这边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印记。我们现在的印记呢，很多的姐妹就挂一个十字架，哦，这个是我的印记啊。我们弟兄其实是不需要的。最重要的，你的割礼是在心里的，你也不需要在肉体上有什么记号，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OK，老师12节，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老师，请问是律法派犹太人怕因为称义影响犹太教带走会有吗？也可能这样，因为基督十字架的逼迫就是。他只信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救赎的话，那么他就会遭受到律法派的逼迫，会影响犹太教不是 不是律法派犹太人怕因为这个东西，well，也可能吧，也可能，对，也可能他们犹太教的人怕这些人跟随这个十字架，那所以呢，就跟着十字架，他们就不需要外邦人就不需要来定他们犹太教的这个种种的规范啊，也可能是的，是的，呀。在保罗的某一卷书信上也好像谈到这个问题哈，所以呢，的确也有这样子的意思。是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加拉太书哈，因为加拉太书的确比较火爆，但是呢，里面也谈了很多的真理的问题哈，谢谢。感谢赞美主，我们请 Kathy 做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耶稣，主啊，我们如同保罗这样，我们也同心的来宣告，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啊，我们真的是最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我们要与世界分别，我们分别。主啊，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的来去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印记，我
是
们
的，
愿意也预备好去受这样的苦难因为我们就会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主啊，让你的名，让你的生命也能够透过我们，也能够使世人看见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活着就是单单为你而活。我们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Amen。
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主，放下自己认为自己自以为是的，让我们能够在十字架面前完全的降服，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得着这个属天的自由，主，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昼夜能够思想，也帮助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写作业能够更多的思考，也
是
更
的，
多的能够根据圣经，让我们能够形成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认识。
是的，
谢谢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